那我们今天就进入第十二章哈，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好，开启帮我读一下。对，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跟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你们要思想喜悦。会心。
好，这个第一节的经文前面有一个 therefore，就是因此哈，所以呢，它是接着第十一章列举了那么多信心的伟人之后，然后得出一个结论说，我们既然有这么多信心的见证人环绕着我们，我们就应该效法他们，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那这个地方呢，就是用当时希腊所流行的赛跑比赛啊，来比喻我们生命的进程。我们这里面有没有常常跑步的人？没有，只有走路的人。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一个学期那个期末的体育课，都要跑长跑，就是其实也不是很长的跑，就是围着操场跑两圈，一共800米。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两圈难得不得了，每次跑完就可能就恨不得就要瘫倒的那种感觉。所以长跑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像那个时候，明明比现在年轻很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身体素质就不行，根本都跑不动，也跑不久。那现在比那个时候可能要老了20多岁啊，但是居然在跑步这件事情上比那个时候厉害很多。你像现在，如果我跑一个4到5迈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对，甚至跑个10到12迈也是可以的。所以可见。所以可见，这个东西它是可以通过训练、通过自律来提高的哈。那我们基督徒，我们活在世上也像赛跑的人一样，但是我们要争取的呢，是比运动员更好的东西。运动员他们赢了比赛的话，他们得到的是一座奖杯，但是这个奖杯呢，都是能够放坏的啊。可是我们要得的是不能坏的冠冕。那这句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我们知道，在赛跑的时候，如果你想要获胜的话，你就必须要减轻自己的负重。所以你看，现在运动员的装备，从衣服到鞋子，都是用特殊的材料制成的，就可以很轻，而且呢，很丝滑，可以减少风的阻力。所以你看，就是为了减轻那么一点点的重量，好提高一点点的速度。有很多这个名牌的运动服装的品牌，他们都在不断的研究这些新的材料。那对我们来说，什么是我们的重担呢？大家觉得什么是我们的重担？
经济上的，
好，我先 mute 一下网上的人哈，因为他们有人有回音。
身体。
OK，好 就是那些可以耗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让我们在追求神的道路上面把力气用错地方的东西。那如果我们从希伯来书的上下文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对当时的读者，这里的重担呢，就是指的是犹太主义，比如说他们就抓着那些旧的宗教方式不放。那这些宗教礼仪呢，本身没有什么错，因为这个也是神在特定的时间赐下来的。可是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这些东西就没有价值，而且变成了他们追求神的一个拦阻跟障碍，去消耗、去虚耗他们生命当中的能量和注意力。那圣殿和它的礼仪虽然很宏大，也很有吸引力，可是这些一切的规则，不管是犹太教的还是其他任何宗教上面的，都只能在人的主观上面产生一种愉悦感跟满足感，因为它会让你很容易就在宗教上面获得满分，对不对？你完成这套仪式，你就达标，所以它会很容易的让你在宗教生活上获得满分。但是这些呢，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重担，也是我们信心生活的拖累。那这些犹太基督徒，或者是现在任何想要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他们如果带着这些额外的包袱的话，就不可能跑完基督徒的这个赛程。那除了这边的重担以外呢，还有一样影响我们走天路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
对，就是我们的罪哈，因为人很容易犯罪，我们的眼睛很容易被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吸引，然后我们的耳朵也很容易受到刺激，我们嘴巴又常常乱讲话， 然后我们的思想呢，更容易去想那些不好的、罪恶的事情，而不是天上的事情。所以我们就需要极力的去摆脱我们的罪，一点一点的来对付自己的问题哈。可是呢，其实这里说的罪哈，并不是我们想的生活当中我们的这些挑战和罪。这边的这个罪呢，它在原文里面有一个定冠词是 the sin，就不是。很多的不是 sins，是 the sin，就是指某一个特定的罪哈。那根据希伯来书前面的内容，你们觉得这个罪是什么？不信，对，就是离弃永生神的罪哈。那第二节的这个地方呢？跑步的时候，你的眼睛往哪里看是很重要的。没有人跑步的时候是盯着自己的脚，或者是去。看左右的风景，或者是去看周围的人，这些都会让你的步子变慢，甚至变得不稳。有的时候甚至会跌倒。那同样的话呢，我们的生命的进程也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始终专一的注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不能够左顾右盼。他是我们的标杆，因为他曾经亲自走过这一条信心之路，并且呢，他也顺利的、胜利的跑完了全程，而且。他还是我们信心的缔造者，也是我们信心的完成者。那我们的信心呢？有的时候会软弱，可是只要我们肯仰望耶稣基督，他就会保守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跑完这条道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常常提醒自己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东西上面？它是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有些人的信呢是建立在神迹上面，也许他生了病，然后呢，经过他自己的祷告或者其他人帮他的代祷，然后他病得医治了，他就相信了耶稣基督可是这样子的信心，如果他下一次生病的时候没有被医治，这样子的信心会怎么样呢？或者对，或者有的人的信心呢是建立在自己的那个家人跟环境的身上啊，因为父母信，我从小去教会，所以我也相信。可是他如果离开了这个环境，去了大学，那他可能就不信了。还有的人呢，信心是建立在一些有名的牧师身上。那这个牧师讲道讲得非常好，我相信他所说的是真的。可是如果有一天这个牧师跌倒了，那这个人也同样跟着就被跌倒了。就像2014年那个袁志明出事的时候，不是就有一大批那个袁志明的追随者，他们就离开了。基督教嘛，他们就没有办法信下去了哈。如果你们在那个 YouTube 上找的话，你其实可以找到很多 deconversion 的 story。deconversion 就是脱离信仰的那些人，他们把自己的这个心路历程，比如说录下来或者写下来，放在网上哈。那甚至呢，有一些就是那种mega church 千人大教会的一些同工跟牧者，后来他们都脱离了信仰哈。所以。这样子的例子其实是很多的哈。那对于当时的犹太基督徒来说呢，离弃耶稣基督回到犹太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同样的，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这些deconversion 的这些 story 哈。那我对这样子的故事，我都是有很大的好奇心哈。可是我曾经很害怕去。听这些故事，因为主要是我担心这些故事可能对我产生一些灵性上的或者情感上的影响。诶，是不是有什么我没有看清的地方，我没有搞明白的地方，而他看清楚了，他搞明白了，所以他脱离了信仰。所以我很怕这些故事，如果我听了，就会在我自己的心里面种下怀疑的种子哈。但是呢，最终我还是去听了，去了解了很多这样子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些离开信仰的人的经历，我们可以更好的去理解一个人放弃信仰背后的情感还有理性上的原因哈，然后从而去反思我们自己的信仰是建立在什么样子的基础上的。如果我也面对他所面对的挑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的去？克服这些挑战，就是通过去听别人的故事，可以让我们的信仰不是盲目的迷信，而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结果哈。就可能有很多人知道这个是这个人哈，这个 Charles Templeton，他是曾经跟 Billy Graham，跟葛培理并肩工作的，而且呢，葛培理其实当时很羡慕 Charles Templeton 的布道的口才，就是 Templeton 呢，他。 也是像 Billy Graham 常常举办那种什么万人布道会啊之类的，而且似乎他布道的果效比 Billy Graham 比当时的 Billy Graham 还要成功哈。可是呢，他后来因为对基督教的信仰产生了疑问，而离开了那个福音派的运动。那在他脱离了信仰之后，他有写一本书哈，他在这个书里面有回顾自己的布道经历，他在当中呢，他就承认说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在布道的时候是参与到一种表演当中，他说布道不仅仅是传递神的信息，很多的时候也是在舞台上展示自己的魅力和情感，他被人群的情感所感染，被人们的反应所触动，然后呢，在他的内心深处，可是他知道其实是他在操控大家的情感，所以在就是在很多的情况下，他的布道其实成了一个舞台上面展示个人魅力和演讲技巧的一种表演哈、啊。那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例子哈、可是呢，我也看过很多普通人离开信仰的这个故事。那我就发现，其实每一个背弃信仰的人啊，他们的故事看起来是五花八门的，但是实际上真正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就是他们的信仰都是建立在一些情感或者社会的因素上面，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比如说，基督教或者教会让我感觉很好，让我在这个社区里面有归属感，或者呢，就是他们有的时候是因为一些其他的一些社交的原因啊，或者有好朋友啊，我的朋友都是信主的，所以我也跟着他们来。所以他们的这些信仰的建立呢，是在一些个人的情感跟社会的因素上面，并不是建立在对耶稣基督的正确的认识和正信上面。那我最近听过的一个是Southern Baptist Church 的一个 minister 叫 Tim Sledge，Sledge 啊，Tim Sledge，你们可以在网上去搜他的故事。他其实是9岁的时候信主，然后呢，好像16岁还是17岁就受到呼召，然后就开始服侍，然后一直服侍了20-30年。后来他就感觉自己信不下去了。但是如果你听他讲述他的这个心路历程的时候，你会听到他在表达他如何殷勤的服侍，然后呢，如何在服侍当中被其他的基督徒或者是被其他的牧师伤害，然后呢，他又会看到教会的一些领袖虚伪的一面，然后呢，当他们生活当中遇到难处的时候，去寻求教会的帮助的时候，教会或者其他的弟兄姐妹如何的没有同情心，所以你看这些一切的一切累积起来，就压垮了他们的信仰。可是你听不到他跟主的关系，你听到的是他跟人的关系，或者他跟教会的关系上面受到了什么样子的伤害。可是你没有听到他在他的生命当中，在这个20几年里面，主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那他们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人和事的上面的，所以这样子的信仰，如果可以称为信仰的话，那他面对生活上任何的危机的时候就很容易崩溃。那诚然，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信主，我们都需要一个触点，就是需要一个契机去引发我们去寻求生命的答案。这个触点可以是某一个神迹，病得医治，也可以是家人的带领，也可以是某一个牧师的教导。这些都是很 OK 的，但是呢，关键是你在信主之后，你的根基在哪里？比如像我，那我是因为我妈妈过世之前她信主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要还想要再见到她的话，我就要去她去的地方，那我也必须要信主，这个是促成我信主的最大的因素。但是当我真正接触跟思考了这个信仰之后，那我信主的原因就只有一个，因为耶稣基督是真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真正的救赎主。所以，当我们信仰入门了之后呢，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这个接触点转移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只有他才是我们永不改变的根基。这个就是希伯来书从开篇到现在一直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那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身份和他的工作，把信心放在他的身上，而不是任何的宗教传统或者是个人的情绪上面。而且呢，我们在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和耶稣基督有一个个人化的关系，就是你一定要跟他有一个 personal 的 relationship。就像我跟满贞交往过之后，他在我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在我需要的时候， 陪伴过我。那如果有一天满珍搬家去了外州，然后有人告诉我说满珍这个人很假很虚伪，这个人怎么怎么样，我是不会相信的，对不对？因为我跟他有真实的交往，我会知道他的那个 character，我会知道就是他跟我的关系当中那些真实的成分哈。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像我们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些被盗的人呢？他们的信心的创造者并不是耶稣，他们的信心也没有放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跑完这整个的赛程。好，那而且呢，作者在这个第三节的地方呢，就要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啊？那我们可以想一想，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受到过什么样子的羞辱，或者是反对和顶撞啊？因为这个"羞辱"这个词在英文里面翻译成 opposition 跟 contradiction，就大家可以想一想，耶稣有受过什么样子的羞辱吗？
被钉十字架之前被诽谤，被羞辱过，无论是言语的还是肢体的，蛮多的，还有在平常的布道过程当中呢，也经常受到这些
别人的讥笑，
外人的挑战，难免。
对，其实就是说，反对耶稣的人是很多的，除了法利赛人啊，或者是审判他的文士啊、祭司啊，或者是那些罗马人，其实哪怕是他的兄弟都曾经讥讽过他，对不对？他们讥讽他，哎，你怎么不上耶路撒冷去把你的能力放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来显示呢？然后他的门徒也曾经在不认识他的时候讥讽过他，比如说拿但业就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呢？那他也被跟他一同挂在十字架上的强盗讥笑，所以你看他的一生当中所受的羞辱跟反对是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的。那耶稣基督他到世上来的时候，不是顺顺利利，没有任何困难的就走完了他侍奉的道路。可是呢，虽然他面对了这么多的羞辱跟挑战，可是当他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救赎大功完成的时候所带来的喜乐。因此呢，他就能够轻看眼下的羞辱和磨难。那我们的主所受的苦，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完完全全了解的。而我们受的苦呢，其实讲难听一点，因为我们其实比当时的犹太读者还不如，我们还没有他们那种为义受逼迫的机会。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受的苦，讲难听一点，其实都是自作自受，对不对？有我们自己应当受苦的原因，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罪人，罪人在罪中受罪。本来就是很正常、很理所应当的一件事情啊。那耶稣基督的受苦呢、受难是完全和他自己的罪没有关系的，因为他是无罪的。但他是为我们的缘故，在罪人的这个世界里面受罪人的顶撞。所以，如果我们去真正了解主为我们所受的苦的话，我们的对他的爱才可以更深一些。那我们对主的爱跟对主苦难的认识之间是有一个正比例的关系。我们只有常常的去思想他为我们所牺牲的，还有他为我们所受的苦，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爱他。因此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这里让读者去好好的去思想，从这个角度去思想，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当中的榜样哈。那我们也常常说，神不会让他的儿女白白受苦，对吧？所有的苦难和试炼，都是神为了我们的益处和成长所允许的。那苦难当中呢，有他的旨意和目的。所以下面呢，作者就要引入管教这个概念来解释，读者所面对的那些逼迫和苦难。OK，这里。好，你们有预读过的话，你们对讲到管教的这一大段，就是从第四节一直到12节的这一大段，你们有没有什么疑问呢？你们会不会觉得，好像这里的管教有一点点突然。会吗？
这好像让我们想到前面说那个耶稣基督是，因为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苦难哈，哎，这感觉好像我们的苦难好像 跟管教是有关系的。
对，好像是做错了什么事情，受到神的管教一样，对吧？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管教的概念，会让我们有一点点 confuse 啊。那我们先来读一下经文吧，朱莉帮我读一下，
好，
就读中文的那一段就好。
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地，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女。”
好，谢谢啊。我们等一下再讲管教，我们先把这里面容易的点先讲完哈。那希伯来书的读者呢，当时的读者他们面临着很大的逼迫和苦难，他们当中很多人的信心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那他们对主的盼望已经变成了灰心跟失望。可是呢，作者提醒他们，他们的逼迫虽然大，可是跟主为我们所承受的苦难和流血牺牲相比，其实都算不上什么。相反的呢？这些苦难是他们应得的，是为了要让他们受到属灵的管教，得到成长。那第五、第六节是引用箴言的第三章11到12节啊，来说明主之所以管教我们，不是出于他对我们的惩罚，相反的是出于他对我们的爱，这个是出于父亲对儿子的责任。好，那下面我们就要来思考“管教”这个词啊。那我们中文的语境里面，我们一般讲到管教是跟什么有关呢？对，就跟犯错有关，都是被强制性的纠正，比如说像在大陆，我不知道台湾叫什么，大陆那个未成年人犯罪就会被关在管教所，我不知道台湾叫什么，少年管教所，对，你们也是这么叫吗？
少年少年感化院，
啊，你们叫感化，我们叫管教，所以管教这个翻译就很容易让我们误以为收信人犯了什么罪，因此被神责罚管教。可是实际上呢，我们从信里面没有看到有这方面的暗示，对不对？虽然他们是受到逼迫，受到一些离开耶稣基督的诱惑，但是他们好像并没有其他行为上面的罪哈。所以为了更好的理解这段话呢，我们可以来先看一下它的英文的翻译哈。那NIV 跟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把这个管教翻译成一个翻译成 discipline，一个翻译成 chastening。那这两个词的原文的注解我也查了一下啊，其实它的意思呢跟我们中文里的管教不太一样啊。这个词原本的意思，OK，原本的意思，如果你去查 discipline，你用 Chat GPT 去查 discipline 的话，它会给你几重含义哈。那惩罚跟纠正是放在第三位的，所以它更主要的意思呢。是训练和指导，然后还有就是自我的控制跟约束。比如说，如果我们想要说某一个学校提供很好的教导，我们会说 the school provides good discipline for the students，对吧？如果我们要表达说一个人他很自律的时候，我们也会用这个词，我们说he's an athlete, so he disciplines himself。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管教这个词啊，虽然我们中文翻译成管教，但其实上它的真正含义呢。不是针对说读者犯了某种特定的罪需要被惩戒，而是说，一个训练，一个系统化的一个训练哈。那所以呢，作者在这里用这个词的目的，并不是针对读者所犯的罪，而是提供一种理解苦难和成长的视角。好，那我们就往下看啊。那作者呢，他用神的管教来解释苦难啊。那我们。知道我们之前读雅各书的时候，雅各书把苦难称为试炼，对吧？那而在试炼当中呢，唯有忍耐才能够使圣徒变得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因为这些试炼是神对我们生命的塑造。那通过描述神的管教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也传递出神的关爱，还有他对信徒成长的期望。所以呢，他是。借用这一段经文，关于管教的经文，提醒信徒，在难处当中，神依然与他们同在，甚至这些难处就是神特意为他们量身打造，要来炼净他们的一个环境。好，那这几句比较简单啊，而且下面第七节之后还是会继续讲管教这个概念啊，所以我们就 move on 到7到10节。满真帮我念一下吧。
你们所忍受的人管教，因有儿子被父亲管教， 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人若不受管教，就是孙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生的父母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年的父母，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有生吗？生生的父母都是暂时起义管教我们，唯有万年的父母管教我们，是要我们有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好，谢谢。那这段圣经呢，就把为什么管教当中神和我们的关系，以及管教的真正目的写出来了。那神管教我们是，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有一个正面的关系在里面啊。那我们今天受管教，不是因为我们是外人或者神的仇人受到刑罚，相反呢，是因为我们是神所收纳的儿子。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曾经是为人子女的，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个人从来没有被父母责备过，没有被父母教训过呢？那如果说有这样子的父母的话，那我们会把这种父母称为不负责任的父母，对不对？那这段话里面呢提到的灰心。等一下啊。上一段有提到灰心啊，被他责备的时候不可灰心哈，所以我放在这里一起讲。那这个灰心呢，就是指管教的时候，受管教的人应该有什么样子的回应。那今天呢，有很多人，在被神教导的时候教不成，不是因为教的人不懂得怎么样教，不是因为神的方法不够有智慧，而是因为受管教的人他的回应太过消极。他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那我们也是为人父母的，大部分都是为人父母的哈。那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你最怕听到的回应是什么？你最怕听到的 teenager 的一个口头禅，whatever，对不对？对，你在教育他，然后他说啊，whatever。所以你当他这样回应你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次又白说了，因为他只是表面上屈从，但是他内心没有半点的。改变，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用这种态度，用这样灰心的态度去回应神的时候，神的管教当然也没有办法发挥作用啊。那这边提到了有一句话说，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我的 slides 对吗？我怎么找不到这句话了？这个都是上面，对，sorry，OK，好，我 flipped 太多了，OK，那。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这是约伯记里的一句话哈。那这里呢，就把神的全能跟他的管教连在一起。我们地上的父母，我们有的时候教导孩子的时候，我们的方法呀，有可能还会有错误。可是神的管教呢，是绝对智慧的，是根据我们的情况来量身定做的。那神的管教不是要拆毁，而是要建立。所以，如果一个人他肯虚心接受神的管教的话，他一定会进到更完美的地步。那神的管教呢？就证明了两件事哈，一个呢是神的爱，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作为他儿子的身份啊。John Calvin 啊，就是加尔文，他曾经说过一个跟希伯来书这里的观点十分一致，但是又十分吊诡的话。他说最大的愤怒就是神不再对我们发怒。那如果罪人，一个罪人，他也许会很高兴，神任凭他不对他发怒，不降灾祸给他。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神的沉默和宽容，其实有的时候意味着更深的堕落和毁灭。那当神任凭你的时候，你就真正有祸了。因此呢，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说：“主，谢谢你，又向我证明了你爱我，我是你的孩子。”那因此呢，雅各书里面也说：“你们落在百般的患难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个大喜乐的基础呢，就是你知道神没有离弃你，依然在你的身上动工。神认为你是一个可造之材。好，所以呢，好，那这段经文呢，有没有什么问题？那这个经文是针对当时的受到逼迫的读者哈，可是我们现在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是比较幸福的，我们很少像当时的读者一样为信仰受苦，为主受逼迫。那这边我就想停下来思考一下苦难的原因和种类啊，因为苦难的根源当然是 亚当夏娃犯罪堕落的必然结果啊。可是，当一个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它的种类其实可以大致分成四类哈。最大的一类就是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愚昧，我们是自食其果的受苦啊。那诗篇里面也说，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那第二类呢，是因为别人犯罪而受苦，因为这个是一个堕落的世界，人人都会犯罪，我们也会因为别人的罪而被牵连。比如说像约瑟，那他不肯和主母行淫，他没有犯罪，主母在犯罪，可是呢，他被主母诬告而受苦，对吧？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可能因为信仰而受逼迫。尤其是我们在真理上坚持自己的立场的时候，就像约伯啊，或者是保罗啊、彼得啊这些使徒，他们为义受逼迫。那这个呢，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从撒旦来的逼迫，为了要叫人放弃信仰。但是同时，如果你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看的话，它也是从神而来的试炼，因为没有任何一个逼迫是不经过神的允许就能够临到信徒的身上。那神让我们经受试炼的目的是为了要叫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增长，所以呢，为义受逼迫，并不是因为神失职了，没有保护好我们这些信徒，相反呢，是神的命定和旨意。所以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刻，这样子我们可以在以后的日子里面，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增长，并且呢，我们也可以用我们危机当中神曾经给我们的安慰和带领去安慰带领别人。好，那最后一个呢，就是神的管教。有的时候我们受苦是出于神的管教，你就像我们今天的经文所说的，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那具体到某一个苦难，比如今天我碰到了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可能并不是单一的，并不能这样子把它放在某一个 bucket 里面。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受苦的原因是上面几种因素的交缠和综合啊。我们有的时候是因为别人犯错而受苦，那有的，可是同时呢，这也许正是神要来管教我们的地方，让我们在为人处事上面可能有一些更大的警醒和改进的地方。那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犯罪，可是因为信仰而受苦，那这种就是神要来炼净跟坚固我们的地方啊。所以任何的苦难，它都是有它的作用的，苦难就是要来显示出我们需要被调整或者需要被除去的部分哈。神的管教不可能没有原因，而这个原因绝对不在神的身上，而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就应该在学习，在受苦当中来学习，分辨这个苦难是从哪里来的。我记得我刚来恩信的时候，总牧师跟左师母他们就讲过。他们每一次当有一件不好的事情、有一个坏事、苦难发生的时候，他们做的首先做的就是跪下来祷告，先来求问神。这个是因为他们犯罪吗？是不是自己在某一些方面犯了罪，导致了这件事情？然后如果不是自己的罪，那他们就知道这个是神要来炼净他们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就来学习这个功课。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一样啊，当我们在受苦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来先来求问神，这个是不是我自己犯罪的结果？如果是的话，我们就要去改掉我们这个罪；如果说不是的话，那我们就要感谢神，因为为主受苦的话，其实是一个荣耀。就像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当这些门徒跟使徒他们为主的名被打的时候，他们很高兴啊，他们离开那个官府的时候，他们是高高兴兴的离开，因为算是配为主名受苦啊。当然，我们今天为主受苦的机会相对来说是比较少啊，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比较宽容的、比较自由的国家。那不管神的管教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啊，才能够从中受益。所以呢，如果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就看到正确的态度呢，就是这四种哈，一个呢就是忍受，一个呢是敬重，一个是顺服，另外一个呢就是盼望哈。在被管教的时候，有很多人他以为神丢弃他了。当他在困难当中的时候，而且长时间陷在这个困难当中的时候，他就认为是神放弃他，神没有看顾他。其实不是的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啊，神，当我们在受苦当中的时候，正是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正是他的眼目特别的来看顾我们、陶冶我们的时候。因为如果神不管教我们，我们就是私子。这个私子呢，其实 我觉得这边翻译的太好了哈，思子还给我们一种幻想，好像我们是私生子，父亲对私生子应该也还是有一些爱的哈。那其实这个思子呢，在英文里面是 illegitimate，就是你跟神之间是没有一个任何的一个合法的一个身份跟地位的，是 illegitimate，那就根本就不是儿子啊。那我们可能都听过一句话，就是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懂吗？有听过这句话吗？这个是对现代教育界奉为至理名言的一句话啊。那如果这句话是正确的话，那就表示耶稣教犹大失败了，是因为他不会教。所以其实不是这样子啊。那人在受教的时候，存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他所受的教育，这个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呢，希伯来书这边告诉我们的这四个态度，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哈。我们对管教的态度呢，第一个就是要忍受，因为神在管教的事情上从来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他不会错对任何一个人哈，他也不会用过于我们所当受的刑罚来责备我们啊，所以我们要忍受。那其次呢，就是我们要敬重神给我们的管教，因为他是我们属灵的父亲。那当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如果这个孩子他一直的问你为什么，凭什么，对不对？那你就知道他是很玩梗的，当他这样的质问你的时候，因为他问这个为什么的原因，不是他想要理解惩罚他的原因在哪里，而是他在挑战我们的规矩，对不对？当他们这样责问的时候，同样的，当我们质问神为什么的时候，也表示我们对他做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不认可，我们觉得他这么做是不合适的。那每一个父母呢，都是照着我们所认为好的来教孩子。那我们为人子女，我们也因为知道父母是为我们好，所以有的时候，即便父母的管教不那么正确，我们都会尊重他们，或者是为了让他们安心，然后依然听从他们，对不对？何况万灵之父，他是知晓万事，用最正确的方法来管教我们，那我们更应该要敬重他的管教。那生身之父管教我们呢，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更好的人生，而万灵之父管教我们呢，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生命，因为他已经为我们的生命定下了一个所要达到的目标。然后呢，就是神的管教，如果要达到他要我达到的效果，那我就要顺从他，因为神的管教不是走一步看一步，见招拆招啊，神的管教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的，要把我们塑造成耶稣基督的样式。那最后呢？因为知道神有这样子制作我们，把我们变得更好的一个心意在我们身上，所以在管教当中呢，我们不仅要忍耐、敬重、顺从，而且呢，我们要心存盼望的来领受这个管教。我们也可以从旧约里面的例子来看一下，当你用不同的态度来回应神的管教的时候，你的结果就是千差万别的。我们知道扫罗他擅自献祭之后受到撒母耳的责备，对吗？撒母耳责备扫罗说：“你为什么偷偷留下这些好的牲畜，不照耶和华的吩咐把他们消灭掉呢？”扫罗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我留下这些，为了要供奉给耶和华，对不对？说得很好听，对吧？所以他受到责备的第一反应不是认错，不是马上虚心的接受神的责备，而是用自欺欺人的谎话来骗神，也骗自己。”那今天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子啊，比如说当神的责备来到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哎呀，主啊，赦免我，我知道我做错了啊，而是我们常常可能是，哎，主，你知道，如果我在生意上面不用这些小的手段、这些技巧的话，我就赚不到钱，那我赚不到钱，谁奉献给你呢？对，我们有的时候会用这些很诡诈的，因为人心是很诡诈的，我们会用这些话术来说服自己，说服神哈。那扫罗对神的管教是这么回应的：虽然神没有马上取他的性命，但是神的心意就离开了他，任凭他愚昧败坏下去，一直到最后他是自杀而亡的哈。那我们也看一下正面的例子啊，大卫一生当中也受过很多次的管教，对不对？可是他的反应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他每一次的反应是怎么样的。那大卫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数点军队，惹动神的愤怒，对吧？那当他犯了这个错的时候呢，神就差遣人去告诉他说：“神刑罚临到你，现在给你三个选择，对吧？因为神管教他的儿女的时候，跟刑罚外人是不一样的。刑罚外人的话呢，就是公义的彰显，没有慈爱的成分。可是当他管教他自己的儿女的时候，是有着很大的慈爱跟怜悯。因此呢，神 给大卫三个选择，然后大卫的回应是很好的，他选了在神的手里受惩罚。他说：“我不愿意你把我交在外邦人手里，我愿意在你的手里，你自己来管教我，对吧？”那大卫愿意受管教，愿意在神的手当中受建造。虽然这个管教是很痛苦的，但是他不轻看，他在受到责备的第一时间，他就马上就认错，而且他就领受这样子的一个责罚。那后来大卫犯了奸淫，并且杀了好人乌利亚。那当先知拿单用一则故事来敲打责备他的时候，他马上就醒悟过来，马上就认罪悔改。所以你看，他在全能神的管教之下，每一次他都没有为自己来辩护，而是马上顺服神的管教。所以圣经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啊，不是说他一生没有犯错，他一生犯的错可能比我们这一辈子要犯的错都可怕哈。可是呢，圣经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哈，就是因为他每一次他都能够马上顺服下来，接受神的管教。因此呢，我们今天对神的管教也应该有这样子的回应哈。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啊，11到13节，经理帮我念一下。
他们管教时，觉得快乐，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念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崴脚，反得痊愈。
嗯，好，谢谢。那一个人他如果只停留在孩童的阶段，他只想要神的恩啊、神的爱啊、神的怜悯啊，那他就没有办法长大，永远是一个婴孩。那只有当一个人真正明白神的意、明白神的管教的时候，这个人才是长进的。受过苦难、受过管教、精炼过的人，就结出平安的果子啊，就是义。那这里说的平安的果子是义，我觉得一开始读的时候会觉得不太好理解啊，因为平安的果子，为什么不是仁爱，不是喜乐，不是良善，而是义呢？大家有答案吗？
圣经里面好像讲过，神就是义。
嗯。
哦，那我觉得，神一直在塑造我们，能够更像神的儿子
嗯。嗯。
嘛。所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老说那个越活着就是基督。
嗯，好，谢谢啊。所以把这个平安跟这个义联系起来，其实我们只要想象一下逃犯所过的生活，就能够明白啊。那有的人他在犯罪以后，他就那个东躲西藏，逃避法律的制裁，可是呢，其实逃难的日子，潜逃的日子是十分难熬的，有家不能回，朋友不能交，正规的工作也不能干，对不对？在2006年的时候，浙江乐清市有一个人姓张啊，张某，他因为琐事跟王某发生纠纷，他就用刀把王某砍成重伤。然后事发之后呢，这个张某就销声匿迹。14年里，这个一路逃亡的张某，他隐姓埋名，他在青海靠做水泥工为生。那这14年里面，他一个人过得是很苦的。你想，他不能交朋友，因为他没有办法跟别人去交心，对不对？就简单的那个聊天都不行。哎，你是哪里人？你从哪儿来的？你姓什么？就连这种简单的交谈都没有办法进行，所以他过得很苦。然后直到2020年，警方把他抓获的时候，他是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已经52岁了。那他被抓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终于要回家了，真好，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所以你看，这个逃犯，如果他14年前就伏法，他把别人砍成重伤，14年前就伏法，没准今天他已经那个，对，他已经释放了，已经刑满释放，已经可以开始过正常的生活了。可是呢，他把这2段人生交换了之后呢，就过了14年逃亡的生活，然后再去付上这个罪的代价。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逃犯啊，当他真正面对管教和刑罚的时候，他终于有了平安。因为如果你逃避公义的话，就没有平安。只有当你直面公义、接受管教、付上代价，才能够有真正的平安。那管教呢，肯定是一个很难受的过程。可是圣经保证，像我们已经保证了，这是一个先苦后甜的过程啊。因为管教之后呢，你可以得利。就是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这是一个得力，对不对？然后可以归正，你的道路被修直，而且呢，你可以得医治、得痊愈，哈。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啊。其实今天没有很难的经文，今天的经文 都比较容易看懂。诶，14，OK，好的。Gloria 帮我念一下。
要追求重点，另外一个归顺节没有人，又要谨慎，恐怕有失了神的恩典，恐怕有芦根伸出来捣乱，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无以极少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从孕妇抓来，后来想要承受父母。住得竟被欺负，所以他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
好，下面14节一直到29节啊，这个是希伯来书当中的最后一个警告，也就是第五个警告啊。那在上面这一大段劝勉的话之后呢，作者加入了一大段的警告，目的呢就是要加强上面劝告的话的分量。如果你那样子，你就会得力归正，得痊愈；可是如果你不那样子，就会怎样怎样哈。那这里的这个众人呢，英文里面啊。你们觉得是指的是什么？教会当中的人吗？对，是全部的人哈。这个因为英文它是用的是 all people，不只是弟兄姐妹哈。那如果要跟所有的人都要追求和睦的话，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和睦跟圣洁就有一定的矛盾，对吗？因为与人和睦就需要避免跟人发生分歧和争执，而圣洁呢，确实要我们跟世人、跟世俗分别开来，对不对？难免我们就跟世俗的很多的东西没有办法相容，所以呢，要达到这两个要求，同时达到这两个要求，看起来是很难的哈。可是实际上呢，这两个追求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补充的，因为追求和众人和睦，能够帮助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活出基督的爱，也能够帮助我们吸引那些还不信主的人来认识耶稣基督，而追求圣洁呢，可以保证我们在生活当中追求神的样式，不被世人的那些世俗的东西所玷污。那这两方面呢，都需要我们持续的努力，更重要的呢，是需要神的帮助。那和睦不是表面的和平啊，不是塑料姐妹花的那种情谊哈，它必须是源自于对神的敬畏，对神所颁布的"爱人如己"这一条诫命的一个敬畏，那和睦就需要我们在跟人交往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放下自己。那圣洁呢，需要我们不断的来对抗罪恶的诱惑跟影响。那这两个我们都必须要依靠神的恩典和圣灵的力量才能够实现。那这方面呢，我们最好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啊。前面的经文说我们与罪恶相争，对不对？我们在第1到3节的时候说我们与罪恶相争，然后又说到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忍耐罪人的顶撞哈。那实际上呢，我们常常是反过来，我们动不动就为了一点点的小事，还有蝇头小利与人相争。可是呢，我们对罪反而又觉得，哎，这个不关我的事，对吧？我们又高高挂起，姑息罪恶。可是呢，耶稣基督他是与众人和睦，却守住了圣洁。他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个来到他面前的罪人。可是呢，他也没有接受最小的罪恶。他一方面不给罪恶留丝毫的余地，可是呢，同时他又深深的爱着每一个罪人哈。所以我们要效法主耶稣来爱罪人，与罪人交往，和他们和睦相处。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有机会传福音。可是我们同时呢，又要保守我们自己的心，不被他们的罪所吸引。那15这边这个读根哈，这个可能是指的是某一种异端呐，或者是错误的教导，也可能是某一些罪能够影响发酵，影响到其他人，甚至全教会的。这个就像哥林多前书里面说的那个面教的性质差不多哈。那这边呢，特别用以扫为例子来警告贪恋世俗之人的危险哈。那以扫呢？我们知道他是为了一碗红豆汤，把他长子的名分出卖了。其实这个"出卖"这个字，我觉得有一点重啊，因为我想他当时可能觉得这是兄弟之间的玩笑话，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正式的一个交换哈。你给了我这个汤，我就把这个长子的名分正式的给你了。我想他只是觉得这是玩笑话，这有什么关系？那我现在这么饿，我先吃了这碗红豆汤再说哈。那很多的人也是这样子，他们先 爱眼前的世界。他们觉得属灵的事以后再说，或者临死之前赶紧信耶稣，拿一张门票就好了。可是这边就警告我们说，这样子的人其实是在重复以扫的道路，以后会追悔莫及的。那以扫他在后来，不管他怎么样子的哭，怎么样子的哀求他的父亲，那雅各都说没有办法了，我已经把长子的祝福传给你的弟弟了，你不能再拿到了。所以父亲不能回心转意，不是因为父亲心硬，而是因为像我们上一节课里面我们讲过的，对不对？因为雅各他深深的知道，他奉神的名所讲的话一定会成就的，他讲的祝福只是神借着他的口来传达神的旨意而已。OK，好，那这段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好，然后18到24节，文迪帮我念一下吧。
能源不是来到那里摸了山，此山有火焰、密林、黑暗、暴风、叫声、你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坟地，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麟鹿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好，那这边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提醒读者说：“你们想一想，以前在西乃山立约的情形。那西乃山呢，就代表旧约，因为那里是神对摩西说话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地方哈。那个呢，是一个律法之约，也是审判之约，是让人惧怕的一个约啊。当神准备和他们立约的时候，百姓被禁止不得靠近山脚，否则的话就会被处以死刑啊。那西乃山是一个物质化的山，对吧？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那它所代表的旧约，以及人们对它的遵守方式，也是比较物质化、比较具体的，就是一个象征的形式哈。那神在颁布律法之前呢，要他们洗衣服啊，禁止性关系，洁净自己啊，而且呢，不许摸西乃山，甚至连边缘都不可以啊。那神的要求非常严格，是因为他要彰显自己的圣洁，没有一个污秽的罪人在靠近他、看见他的圣洁之后还可以活着的。所以那一天呢，是人类历史上很特别的一天啊，神的能力通过这些物理的方式得到彰显，就像刚才所读的啊，这个打雷啊、闪电呐、脚声啊、火焰呐、烟雾啊，还有地的大震动等等啊，这些形式来表现。那这一切的现象，就是要让百姓知道神是圣洁的，是不可以随意接近的。那众百姓呢，他们也都很害怕，他们都发颤，远远的站立啊，然后让摩西。让神不要直接对他们讲话，说他们跟摩西说，让神给你讲，然后你再传达给我们就好了。我们不要直接听神讲话。那甚至摩西也感到非常的恐惧啊。那我们今天呢，来到呢是代表新约的锡安山。锡安山是什么地方？是建殿的地方，对吧？那殿是神和人相会的地方，对吗？而且呢，殿是用献祭之血使人得到赦免，使人跟神和好的地方。那所以西乃呢，象征的是律法。神赐下律法呢，就是要显明他定罪和审判的权柄。可是锡安呢，象征的是恩典和赦免。那神启示的时候，你看他是先启示定罪的旧约，显明他的公义，然后再启示新约，显明他的慈爱。所以神在启示他的本性的时候，是以公义为先，慈爱为后。可是将来神在执行审判的时候，神是先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们，然后才有审判。所以呢，神在执行审判的时候，神是先给我们慈爱，然后如果你不信耶稣基督的话，才给这个公义的一个审判。那神在启示他的本性跟执行他的这个全能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次序有这样子一个颠倒呢？因为如果人先知道神的慈爱，再看到神的公义，那这个人他就会浪费糟蹋神的恩典。他会认为神是一个 宽容是一个很包容的、很 tolerate 的神。那今天的福音很多失败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因为我们讲太多神的爱，没有告诉人神是一个审判者，神是一个威严的定罪者，让人家误以为神在我的生活当中是来锦上添花的。那大家并不知道，神其实是来救我们于万劫不复的深渊的。那相反的，如果一个人他先认识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威严，然后他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不配。当他把自己的罪和这样子一个圣洁的神来做比较的时候，他才能认识到自己的不配，自己的罪是多么的可怕。然后，当他再看到这样子的一位神，居然愿意赐下耶稣基督来拯救我，那他就知道这个恩典的宝贵。所以呢，神的启示是非常有智慧的这个顺序哈。那第23节啊，明录在天上住长子的会所哈，这个总会哈，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我们的教会。那长子呢，就是我们这些领受产业的人。身为基督徒呢，我们都是神的后嗣，是和基督同作后嗣的哈。那路加福音里面，门徒被差派出去医病赶鬼的时候，他们大有果效，然后他们回来的时候就很兴奋地向主耶稣汇报他们的成绩。然后主说：“不要因为神借着你们所做的伟大的事工而欢喜，而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欢喜。”那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呢？这个就指的是旧约的那些圣徒哈。那为了完全，他们等候了很长的时间。11章的末尾告诉我们，他们的完全是在耶稣基督被献祭之后。啊，才跟我们一起得到了完全。那我们是很幸运的，因为我们是在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那一刻，我们一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完全了。当然，我们将来还有一个更大的完全，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会得赎，得到完全。好，那天上的圣所里面呢，有中保耶稣基督，还有他所洒的血。那这个血呢，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因为亚伯的血是控告的血，他是在控告该隐的罪。所以这个是一个定罪的血哈，那耶稣基督的血呢是赎罪的血。
这个有名在天上诸长子，就是我们所
这
认
是我们，
知。
对，是的，好，往下走啊，因为我们时间不多了，满剑帮我念一下。
你们总要谨慎，不可气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气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上界会入罪，何况我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好。那如果神在地上从西乃山对人所说的话，人都必须要谨慎的来对待。那么他从天上从锡安山警戒我们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应该更加负责任的聆听吗？而且我们知道，在新约之下，人所领受的祝福是远远大过旧约的人。那么弃绝新约的人所受的惩罚，当然也要大过弃绝旧约的人啊！就像我们在第10章的时候，他说：“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然后哒哒哒哒哒，他要受的刑罚是该怎样加重呢？对不对？在西乃山呢，神震动了地，可是将来在锡安山，他要再一次的震动天和地，也就是整个宇宙。那如果地震动的时候，不信的人都没有办法逃脱，更何况到时候天和地一起震动，那些不信的人就更无处可逃了。那这句话呢，这个震动天、震动地这句话是哈该书里面的哈。那希伯来书引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所有属物质的、所有能够被震动的都要被摧毁，只有永恒的事物会留下来。而永恒的事物呢，就是像我们。今天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的名字已经被记录在天上的会所里面。那这些事物是不能够被震动，是会被长存下来。那希伯来书12章的这个最后一节哈，我们的神是烈火，这个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啊。那作者的意思是说，你们有一些人已经认识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现在再回到犹太教，那等候你们的只有更重的审判。 不要被神猛烈无情的审判之火所消化。生活在犹太教当中呢，就是来到锡安山和锡安山的审判之下，那所有依靠律法的人都会被定罪。听过福音，见过锡安之后，又重新回到西乃山，就只会带来更大的咒诅。那些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的犹太人，他们不能够再无知、无代价地回到犹太教，他们不能够再捡回曾经丢弃的东西，因为这样子做会带来更大的审判和定罪。那对于我们每一个被拣选的人来说，也是这样子啊。不管我们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如果我们想要借着行为来就近神，就是来到了西乃山，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行为充满了缺陷，没有办法拯救我们。那只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宝血，来到锡安山，我们才能够找到平安和永远的生命。因为在那里呢，我们天上的大祭司亲自做了中保，把我们带到父神的面前。好，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儿。我们做一个祷告啊，亲爱的主，谢谢你教导我们，也谢谢你啊，让我们的名字能够被录在天上的会所。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一个更好的见证，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你。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